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明天是中国的传统的重阳节，现在已经是将这个节日变成了一个尊老节，很多时候都是跟尊崇老人、关怀关注老人的事情有关。我们教会去年开始在重阳节的时候，也是我记得讲了一篇道，是年老发白的时候，对吧？然后我们开始有老年的服事、老人的事工。我们终极的方向呢，是要来对这一个老龄化非常明显、要来提前到来的社会，做出教会当有的回应。这也是教会可以说是义不容辞的事工。我们盼望着未来能以各样的方式，更多的将福音、将那具体的爱和关怀带给无论是教会还是教外不断出现的老人。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也是有相关的主题。刚才已经读过传道书的12章1到8节，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画面感非常的强，是不是？说你要趁着年幼就要来纪念造你的主。我刚进主的时候，常常有一首歌会唱起来，叫当趁着年轻纪念造你的主，是吧？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还会唱。那么他说在趁着年轻来造你的纪念造你的主，而不要等到，后边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描述，不要等到，下边都是说不要等到这样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日月星辰变为黑暗，雨后的云彩又返回来了，正常来说雨过天晴，但是现在就是告诉你乌云又回来了，是吧？然后这些发颤屈身什么止息昏暗关闭响声微小，鸟一叫人就起来等等，人怕高处杏树开花，说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儿，只是觉得它非常的美。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时，轮在井口破烂，画面感非常的强，是不是？仅从诗的角度来说，散文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美的句子。最后是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美是美了，可是后来仔细一想，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八节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当我把这个经文中抽一点关键词给 AI 去的时候，让他画一幅图给我出来，画了这么一个图，好像也很美的样子，是吧？他画了一个大碗，他可能是想说那个金冠破裂吧。然后这个是杏树开花，是吧？他认为这个杏树最重要。然后天上有乌云，有这种夕阳西下，哎，大概还算是，我倒是觉得有一点找到了精髓，对吗？但是当然咱们不能 AI 解经，是不是？而且他读出来的、写出来的、画出来的，真的就完全的对吗？实际上也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是有怎样的一个含义啊，认为它是怎样的意义。可能你大致上能够想到，它形容的是一种万物萧条的感觉，是不是？它描述的是一种破败、凄凉，好像每况愈下的一种感觉。那这一个感觉本身是对的哈，是不错的。但实际上来说，就是因为各个民族都有它的文化的一个层面，那些文化层面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本民族的人他都非常清楚它的意思，但是跟外人解释就比较困难。比如说重阳节在中国那就是敬老，为什么是重阳节要敬老？我想也许跟它是九月初九有关系，是吧？九九好像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完满的数字，那么你要跟外国人讲为什么九九两个九就是完美呢？可能你也不好说这个，这就跟古时的很多东西有关系了。如果是以色列人要纪念，会不会是七月初七啊？那在中国为什么七月初七，是吧？你都会有很多文化方面的隔阂。诗也是这样的哈，散文都是如此的，一个话往往都是有双关的含义在。这八节经文其实尤其的如此。比如我们看一下，其实在当代译本哈，同样的这个经文他就给你翻译成什么了呢？他说年轻时要记住你的创造主，纪念，他说记住啊，不要遗忘，不要等到衰老的岁月来临时才哀叹。 衰老的岁月来临时是什么样子呢？下边是大段的描述，就是我的日子毫无乐趣了。那时太阳、月亮、星星都暗淡无光，雨后乌云再现，守卫家园的手脚颤抖，强壮的身躯变得弯腰驼背，牙齿稀少，无法咀嚼，视力衰退，看不清楚，耳朵发背，听不到推磨声，小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声沙哑，不再美妙，惧怕高处，走路战战兢兢，头发白如，他写银杏，我想就是杏花，不需要说银杏啊，杏花，精力枯竭，欲望荡然无存，人都走向永远的归宿，吊丧的人往来于街上，银链断裂，金碗摔坏，全旁的瓶子破碎，井口的轮子朽烂，那时尘土归于尘土，灵也要归回赐灵的上帝。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了？其实就是对于人老了的样子的一个非常详细的形容。你再回头看这个和合本，实际上他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什么叫做日月星辰都昏暗，乌云开始满天？说的就是你眼睛看不清楚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呢，看守房屋的就是人，人会发颤，你的肌肉无力，对吧？弯腰，推磨的稀少，这个很有意思。推磨这个事情在他的语境里边说的是牙齿咬东西，就是你的牙少了，那个东西都磨不动了，给你吃一个需要用你的后槽牙磨的东西，你吃不了了，你明白吗？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还是你的视力这些问题，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是说你的耳朵听不到了，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是说你醒得很早，睡不着了，小鸟是吧一叫唤，歌唱的女子衰微，是说你的声带，你唱歌这个东西这个功能不行了，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人怕高处，老了的人为什么怕高处？他为什么一定要住电梯的房子？明白吗？你不要说高处爬山，就是有个斜坡上坡，是不是对老人腿脚不好都是很大的挑战？路上有惊慌，因为走路他就是战战兢兢的，过马路他都很慌张呀，是吧？然后杏树开花，中国的杏树可能是有白的有红的，但是那边的杏树就是白的，杏树开花就是说人头发白了，就这么简单，对吧？蚱蜢成为重担，这个就有几种的解释了。有的是说他老了一个程度，一个蚂蚱他都觉得很重，都担不动。但也有一种说法是，白发苍苍在街上走路的那个样子就像蚂蚱一样。我原来也不太明白这什么意思呢哈。完了上周就有一天把腰给扭了，我的腰就很疼，我就只能这么走路。哎，那个过程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蚱蜢成为重担。就是你那个姿势以别人来看真的就跟个螳螂蚂蚱蚱蜢差不多呀，就是你好像豁然开朗，就是人老了腿脚不便，尤其腰背都不行的时候，那个走路那个样子，这里形容的就是他。至于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就是你的食欲各种的欲望都没有了，都消失掉了啊。他执意就是说吃一种什么风茄那类的果子都没用了，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哈。然后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更不用讲了是吧。至于说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损坏，水轮破烂，有人说这是他字面的意思，也有人更精确的对应说就是他生理方面五脏六腑都出现了衰败，就不要再详细说，你都大概知道这在说什么，到底什么破了什么坏了是吧。最后的结果，肉体归于地里，灵魂归于上帝是吧，进入那居间之境的状态。是因此回首这样的一生，每个人必然走到这一步，传道者才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这样的经文它是所罗门的智慧书，他的确是带着非常高明的文学修辞，又有真理的成分在其中。所罗门写这个书信，这封书的时候，他自己就是老人，是不是？ 他很清楚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可以从这种很生理的角度来去对应刚才说的那一些，对吧？就是你的五官、身体、内脏、机能都衰败了，在老的时候。但是你即便不知道后来的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你不明白，你有对这个后边的解释认为有别的含义，这其实不影响它的主旨。比如以我来看，它肯定有刚才说的这些生理方面的描述的意思。但是你说如果那就是指的是一种泛泛的世界要败坏，这个没有问题的，对吗？甚至末日的景象就是这个样子，任何一个地方荒凉破败之后，人迹罕至之后，经济、商业、文化、生活、人口都消失之后，都是这个样子，是吧？所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段经文的要旨是不是就在第一节？就是你要趁着年幼、年轻、衰败的日子没有来到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那时，就是刚才说的那种衰败之时到来。趁着今日你还可以动弹，趁着今日你还能够做一些事情，抓紧时间去做，不要去等待，不要去说以后还有的是时间，不见得，对吧？不见得。因为这里在形容的这种衰老，我刚才已经说了，当你那个腰突然扭的那个时候，你就立刻那一刻跟老人是一模一样的，对吗？当你的脑子已经就是记不住东西了，是吧？你即便就是32岁，你也是个老人。衰老说的是一种状态，不见得一定等于年龄。也有的人家70岁、80岁，眼目不昏花，行走如飞；也有的你可能就是30-40岁，腿脚、你的心脏、你的记忆力、你的那种状态都不如70-80岁的老人，那么你才是老人，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才是那衰败之人。所以你不知道每个人的衰败什么时候到来，一场疾病、一场打击，或者你就是体弱，或者你经历了什么事情，你未必如同所有人说的60岁才退休，然后70岁才如何，80岁又如何，你不见得吧。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一节都是适用的，当趁着年幼来纪念造你的主。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罗门也同样在传道书，就是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上一章11章的末尾，这12章的开头，11章的末尾说的是什么？他说，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听起来好像就想干啥就干啥，你很自由，是吧？所罗门是劝你去尽情的及时行乐吗？他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这样去做，日光之下可以享用，但是你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你的眼到底要看什么？到底什么事让你的心能欢畅？是敬拜主还是在世上享乐？你都可以任由你去做，你当然有自由，是吧？你可以随意去做，但你所做的一切它都会有后果。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就徒伤悲。年轻的时候不好好认真的去经营你的家庭，晚景就凄凉。你要有4个儿子争家产，霍霍你，你还算是有4个儿子。如果你享受现在要丁克，你不要去养育儿子，那到老了你也没有这个烦恼，自己就去养老院去，是不是？所以你年轻时所做的一切都跟你年老时候有关，对不对？而且这个生理的机制，人都是如此的。所以我特别有时候看到我们的孩子们在从小有家庭敬拜，有教会崇拜，甚至他有一个主内的教育，我个人的心里是非常非常羡慕的。我羡慕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的从小打的根基，他们的童子功，他们所从小经历刻进灵魂里的东西，都是我们后天学的。我们这些信一代的人，信仰于我们而言像学外语，你的母语是汉语，信仰对你来说像是英语，像是一个别的什么东西。有人学的非常的纯熟，但是你真正在思考的时候还是用母语的。信仰没有成为你的第一本能， 我们遇到事儿的时候，情不自禁的过去的老我就会蹦出来。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很多人都是在外邦，是不信的。你后来十几岁、二十岁、三十岁开始信的主，你努力追求，你去学，你去背，你去记，纪念造你的主，对吧？你很用力的做了，但是到了年老衰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近的事情，然后你中年时期所学的一切都慢慢忘记了，反倒是你小时候那些东西不断的从脑子中涌现出来，对吗？是不是越是老人对于他小时候的事儿越得越清楚，可是他昨天是在哪儿待着的他是不记得的，对吗？人都是这样的，这种衰败衰老。所以这种遗忘每个人都会到来，这就是为什么要趁着年轻赶快来记住你的主。我读古书的时候，我读到孔子讲一句话，你知道孔子是特别推崇什么的？他是叫做推崇克己复礼，他是以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为他最崇拜的偶像，他毕生是要将周礼贯穿贯彻下来，对不对？但是他在老了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感叹，子曰甚易吾衰也，久易吾不复梦见周公。后世的人就把它解读为周公解梦，以为周公是能够来给你解梦的，这是东方但以礼是怎么的，是吧？但其实孔子想说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毕生最崇敬的周公，他的价值观、他的信仰是我努力去学习、教导、去推行的，对吧？我日夜思念的是周公，他的神一般，你明白吗？但他说我最近常常的就好像不再梦到他了，忘记他了，你明白吗？你能想象吗？一个人他这么崇拜他的周公，他到了晚年，他居然常常的记不起来了。所以你说你是基督徒，你真的保证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一定还能够来记得你的主吗？怎么样能让你记住你的主呢？这就是我们圣经上不断的在说的，今天的经文在讲的，包括去年的正道提到的。也许你有机会你回去翻一下我去年的正道，最后的结论落实下来没有什么不同，仍然是你要趁着当有还有今日的时候，要读经，要祷告，要聚会，是吧？要敬拜，要纪念到你的主。你如此去行，都甚至难以避免渐渐的遗忘。你现在就不认真，那么到了老的时候，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真的就糊涂了。所以你能够总是梦见谁，这件事情特别反映你的心理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小说叫《老人与海》，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哈。这位老年人最后那么一番搏斗之后，哎，最后挺意味深长。海明威写他做梦，他梦到什么？不知道你记得吗？他梦到狮子，是吧？他在梦中梦到海岸上的狮子在那怎么怎么样。整个这个小说是不是在形容，别看他老了，他仍然非常的强壮，非常的专注，很有力量感去捕鱼，是吧？因此他梦中还能看到狮子，就是说他仍然那种力量的象征，那种的矫健生命力，是他还是念念不忘的。可是如果我们老了以后，你还假如你是加尔文宗，你还梦得到加尔文吗？你能梦到犹大支派的狮子吗？你还能梦到阿斯兰吗？你想一想这个问题，对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趁着年轻赶快去做这些，因为你到了老了就会忘记，反倒是小时候的东西浮上水面，占据你的灵魂头脑。再者，当趁着今日，在你还没有老的时候，但也不再是少年的这个时候，算是中年，算是老年，对吧？这个阶段 特别要做好这种承上启下和传承的工作。去年也用到这节经文，新约当中在提多书特别提到说，提多啊，你在教会牧养，特别要劝老年妇人，老年妇人要干什么事情呢？说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就是不翻闲话，是吧？不去传说一些个搬弄是非的事情，不给酒做奴仆。为什么这西方的老年妇人好喝酒啊？不太清楚，这是他们的文化。但东方很多老人家顿顿四两酒八两酒的大有人在，对吧？一辈子就这么喝，老头多一些，是吧？然后要用善道教训人，说老年妇人有一个传承的功用，是你要指教少年妇人。指教少年妇人干什么？下面说，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一个好的教会，它一定是这么一直循环下来的。老年的妇人所教导的这位少年妇人，将来自己也会老的，对不对？那么他继续的往下教导，使得这个教会真正的，至少女子这一边的道和她的这种品格可以传递下来。这是说老年妇人，但是老年的男子也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传承的作用存在。那天读到王一牧师的一篇牧函，是在他2017年的时候写的。他说，我今年我44岁了，过去的半年我学会了这样看自己，我是一个即将退休的牧师。即将退休的意思是就剩下不到20年的时间服侍，他就要退下去。那么他想到一个感动，一个意向，从2017年开始，我要对20年后的中国教会负责，像我这样44岁以上的牧师传道，是神兴起的现在的中坚力量，中流砥柱。但是未来的5年、10年、20年之后，又有谁来服侍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先天不足的一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毕竟小时候你没信，很多东西小孩子要理问答、圣经背得朗朗上口，我们自己其实背不下来，对吧？因为你就是信的晚了，你能够来做到的事情已经尽力去做了，但你不可能有孩子的背那么熟。所以他说，我要向牧师传道发出呼吁，求主兴起新的一代，让我们的侍奉怎么能够传递下去。他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殷切的盼望，比如说每一个30-40岁以上的人，你都要来和一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结成搭子，属灵搭子，你知道吗？把你的很多的东西给他传递下去，他最好是未婚的，你将你的婚姻、你的服侍、你的信仰和经历都可以毫无保留的传递给他，这样教会才不至于出现所谓青黄不接，对吧？他才能够正常的传递下去。最后他说，核心的一个字叫做成全。每一个中年的迈向老年的弟兄姊妹，都要趁着你这个年轻的时候纪念你的主，并且传承他的道，成全年轻人，成全下一代，这个成全。所以我为什么这么感慨，因为我今年也是44岁，是吧？看到他写的这个时候，他想说自己有大概20年左右服侍的时间，然后我们众所周知，就在他写完这个牧函之后1年多，他就停止了他公开的服侍。你谁知道那一个日子什么时候到来，主所定的你服侍的年限，你还能在教会来敬拜主的年限是什么时候呢？无人知道。这就叫做当趁着今日，你不要等到那时，你的那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马上出现，可能就是明天，可能就是明年。抓紧今日，将你所知道的传承下去，让教会一代一代的滚动起来，发展起来。所以纪念是非常重要，传承也是非常重要。然后就是当我们真的步入老年以后， 就要特别的学会交托了。这是给老年人讲的，但也是给每一个未老先衰的人讲的。每一个我们自己，如果你年纪轻轻就躺平在那里，眼目被手机搞得昏花，耳朵被常年塞在耳朵里的耳机搞得听不见东西，肢体笨拙，动作迟缓，你走路也像个大蚂蚱，你已经老了。那么也同样说给你听，对吧？到人老了衰败，特别是气力体力不足以后，特别需要学会交托，学会交托。同样在提多书说，你要劝老年人要有这些事情：节制、端庄、自守、信心、爱心、忍耐，这些事都要纯全无疵。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这话不是空空的讲，真是普世要应用的。节制这样的一种话变和新闻常常看到啊，吃自助餐的时候，大妈大爷一盘一盘的把大虾就这么端，一个人能蒯进去七八盘，你吃得了吗？还有最近新乡一个商场做活动，做了一个特别大的蛋糕，这个大妈叫做徒手铲起来，拿个塑料袋拿手刀铲下去，往它里边装，就是蒯就装，被工作人员去制止也制止不住，是吧？节制，这个画面不仅是不节制，而且不端庄，对不对？如果说基督徒也参与到这些事情里边，你说的任何别的那些见证都不成立，人家看你跟世俗的人一样的，你也无非是花两个小时起来抢鸡蛋的这种人，你也无非是抢破头就怕一点便宜占不着的这种人，这是非常的悲哀的。所谓端庄这个字说的就是字面的意思是认真严肃，常常指代执事还有执事的妻子。比如说圣经里边特别提到的，你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说的就是长老执事牧师，是吧？监督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另外的一个翻译我倒觉得也非常有深意，说自己要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如果你是一个天天拿着塑料袋子就这个的人，你的儿女不可能说端庄节制，对吗？他有样学样，有样学样。这里边也提到做执事的要端庄，女执事就是执事的妻子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怎么叫做端庄节制？说的就是一个人的那种内在的气质，好像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你腹有圣书呢？你当然那个气质应该是呈现出来的，比如就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什么叫老妇荒谬的话？就是那些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不合圣经的，不合普遍启示的科学的，不合人的正常常识，不合伦理，不合道德的奇谈怪论。这例子也不想多举，因为你每天都听得到，越是老人越爱说这些，就是在教内也是如此。所以有时候就需要在圣经的角度，你看到这是使徒说的，圣灵感动他必须弃绝这些个荒谬的离奇的甚至有时候近乎亵渎神的话语。到底是哪些？你有疑问结束之后你们可以一起讨论哪些是哪些不是，是吧？这是好的主题。然后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人越到老越爱养生。什么时候你的咖啡保温杯里边放上枸杞了，你开始用上一个加热的小温壶了，就说明你开始关注养生了，说明你开始关注到自己的身体不如前了，再也喝不了冰水改喝温水了，是吧？我不是在说别人，我就是这样的，现在有时候就得喝点热的了， 那个凉的对肠胃好像就有点适应不了。你知道自己进入到这里边的时候，人就开始要搞一搞养生保健，锻炼身体。但是圣经从来是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小，更重要的是操练什么？敬虔，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对吧？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节制、端庄、自守，自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比较说，因为你的心意纯正而冷静明智，不上头，那叫自守。什么叫上头？前一阵发现有一个大网红被封了，有一个山东的网红，然后呢这个不知道多大，好像是30多岁，就这样，好像专门收割老年人。于是有一个72岁的吉林的老奶奶坐火车跨越了1700公里到，哎，不是山东的哈，对不起山东人哈，安徽的，去安徽找他。因为他似乎说了一句话，就是只要是真爱，婚年龄不是问题，好像有这种话出现，老奶奶就认为我也有机会，所以人老心不老，对吧？还想焕发第二春，想嫁给他还是怎样？这就叫做不自守。自守刚才说，就是说因为心意纯净而冷静而明智。你自己真的是冷静而明智的想一想，这个真的合理吗？73岁的和37岁的，他图你什么？你图他什么？所以我想说，基督徒我觉得不至于犯这种问题，但是也有类似的事情，你的心静不下来了，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放在心里，你没有纪念造你的主，所以你的心空空荡荡，需要这种东西来满足，对吗？需要别的事情来给你填满。要么就去操练身体，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了锻炼身体上，各式各样的招。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是在公园里边大树上绑个坐垫，然后在那撞，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撞大树是吧，前面撞，后边撞，侧着撞，有点头撞是吧。我还以为这是什么新鲜事儿，我后来读到中国文学史，木心老先生专门写过这个老年人撞大树的现象，他称之为这叫做穷凶极恶的怕死。为什么撞大树？因为省钱，因为便宜，上体育场馆，用真正的有益的体育锻炼的方式，对他来说花钱，这个是免费的，所以跟这个产蛋糕的原理是一样的，对吧？花钱的一律不干。但是他又非常非常的怕死，就有了这些操作。这就是我说世人到了老了以后那一种的悲哀。种类的人我们能够避免吗？你的信心到底放在哪里？是身体的强壮吗？还是你的敬虔的操练的非常的好？到底谁比谁重要？所以下边说信心、爱心和忍耐都是老年人要特别面对的。你的信心放在哪里？是这些药上面吗？甚至还不是药，是保健品上面吗？这个问题已经是常年的在出现了，很多人也分析过了，实际上也有一半以上的老人自己都知道也承认那东西不靠谱的，只不过他所渴慕的是那些小年轻一口一个阿姨叔叔是吧，甚至有的那更狠的就直接爹啊妈就喊上了，对吧？给你的那一种陪伴，你花了880买了人家好几天的陪伴，那个枕头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都不重要是吧，那个床到底如何并不重要，他缺的是一种爱，缺的是一种关系，一种安慰。然而你不可能接着推出的推论就是，所以儿女要把老人接家里去， 这个不现实，而且往往住在一起矛盾是重重的。圣经反倒教导你要离开父母的，对吧？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人老的时候，你更应该的是去靠着你的上帝，跟你的老伴儿，还有你的教会，在这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中，可以有那种人情味儿，那种温暖活下去。这不是说儿女不要去探访老人，没有任何的这个意思啊。但是那一种终世的解法，并不是终极的解法。所以这个信息要放在上帝那里，不是放在保健品那里，甚至也不是放在儿女那里。你放到药，放到壮大树，你放到儿女，非得要对你如何，都会失望。只有这位上帝不会让你失望。这就是信心交托的意思。爱心，老人的爱心又该怎么操练呢？最大的爱心的操练当然就是祷告，对吗？当然就是祷告。老年人的时间通常就比别人多了一些，也或许他确实眼睛昏花，看不清太多的文字，学习能力是在下降的。但是你的祈祷越到老，他似乎越能够发出那种光彩来，是吧？越发的纯净。故此老年人的事工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教导老年人为各样的事情代祷，用祷告来托住一间教会。有时候参与农村一些服事的时候，去过几次，非常的感动。几间大屋，这一间里边正在学习，在讲道，在如何，都是年轻人在做。这一边的屋子里边满满的一屋子，都是老年姊妹居多，中老年姊妹。这边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就什么时候开始；这边什么时候结束，他们还不结束，一直在祷告。有接力的，有共祷的，一起让一个事工拖得住。所以说，一件事工，一个教会能维持下去，若没有了这个祷告的交托，那是不可能的。这是老年人的爱心最应该体现到的地方。当然，也有更具体的一些。如果我们将来有机会，有一种像老年互助、自助式的养老，假如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下，年轻一点的老人对于更加衰老的老人就有一些道义的责任。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就心里觉得不是滋味。一个90岁的老太太在家里边半夜起来上厕所摔倒，结果家里只有她60多岁的女儿在，她60多岁的女儿也扶不动她，因为老了还挺胖，可能是女儿自己也身体不好，扶不动，只能在厕所就地打个地铺，在那儿先睡下来，等到天亮或者什么时候再让救护车过来。这一个画面感其实让人有时候都不敢深想。所以如果说我们在邻里之间共同的社区，哪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是不是说60岁的扶不动，我们这40多岁的半夜去扶一下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爱心体现的机会，对不对？然后是忍耐，到了老了就必须想不想都要操练忍耐了。年轻的时候你站在一个地方讲，滔滔不绝讲一天你没有问题，但越到了老的时候，你可能站在这里说一会儿话就气喘吁吁，腰酸腿疼，甚至手必须扶着桌子才能站得住。你很多原来觉得不是事儿的一些东西就力不从心，然后各处的病痛不断在提醒你，你已经老了。那个时候特别的需要忍耐。100多年前，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叫阿奇伯德博士，也是长老会的一位牧师和神学家，他有一个著名的书信，就是写给他母亲的信。在他母亲又一次是因为病恢复了以后，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你可以搜这封信哈，我不会全读，但是里边特别的这一段话是这样讲，他说：母亲，我真诚的祷告，愿您生命的日头在宁静中落下，愿您最终的结局如同义人的结局，愿您剩下的日子在上帝主权和恩典的护佑下是能够承受，就是能够忍耐的，对吧？甚至是安舒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祷告的不是上帝挪去你的病痛和衰老，而是要你能够忍受得住这些病痛和衰老，甚至有时候还能够安舒，还觉得舒服，还比较安适一些。他的这一封信还有其他的一些话，他说，我上一次见你时还不确定你能否从病床上起来，想到你年事已高，我并不期待你能完全恢复到往常的健康，可是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当您的生命在靠近永恒之时，您的信心却没有衰落，您可以平静地直面死亡。假如这是上帝的旨意的话，您情愿离开这个充满忧愁和失望的世界，但您在天上的父愿意使您在这地上多活一些日子。我非常遗憾地得知，您因眼疾遭受了许多痛苦，不能如从前那样自如，您在世的日子必须忍受身体的痛苦，但是上帝天父会使你在这多有忧患的世界多停留一段时间，我相信他也会使你在伴随老年而来的许多痛苦中能够顺从、满足和忍耐。然后他提到说，真正的安舒的伟大秘诀就在这一个词里，是信靠。将你的重担交托给主，他必为你担负。若你对上帝恩宠的确据变得模糊，或你开始怀疑他对你的接纳，请依然靠着信心投靠于他。所以这个完整的书信你可以去搜，我就不多读了。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的殷切的为他的母亲祷告。实际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这个阿奇伯德博士自己也已经51岁了，你就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小老头了，是吧？在那个100多年前，那可能也不算是年轻人了，是吗？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究竟是如何的来去信靠主的，从这封书信可以看得出。而且我后来再查了一下他的一家，我查了一下这个阿奇伯德博士哈，他的几个子女子孙，叫 James 的这个后来也是长老会的牧师，写了他父亲的传记，编纂了他的书一些作品。另一个孩子是当过新泽西州参议院的主席和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主席。再一个儿子呢是圣经的学者，再一个儿子呢也是牧师，再一个儿子呢是律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董事。你可以看到这一家真的是有那敬虔的传承下去的信仰，对吧？和好的一种培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真实的以信心来仰望上帝的家庭，上帝不会让他们失望，会一代代的将这样美好的事情传承下来。甚至他的后裔到了今天，这过了很久了，还有这种什么人寿公司的高管、作家，还有什么创始人曾孙还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就到今天可以说余泽不断，还是在啊，还是在。所以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老，如何面对是世人和基督徒最大的不同。不是基督徒就不会老，对吧？不是你就不会死。我们跟人的区别就在于你跟他的应对不同，你所纪念的事情不同，你要传承的东西不同，你要忍耐的目的不同。当我看这个唐诗的时候，看到白居易他给他的好朋友刘禹锡写陋室铭，那个知道吧，咏老赠孟德，刘禹锡字孟德。你看他写的也挺有意思的，挺不需要翻译吧，与君我跟您都要老了，就问一下老会怎么样，眼睛干涩，夜里就早睡，早晨起来都懒得梳头，是吧？有时候呢拄着拐出去走一走，但更多的时候就关着门在家里，这就是为什么那街上的响声听不到了，是吧？心魔的镜子都懒得去照，因为容颜枯槁，休看小字书，视力不行了呀。古代也没有被配老花镜的说法，那就看不了了，对吧？情于故人重，寄供少年书，唯是闲谈性，相逢尚有余。唯一爱好的就是坐在一起闲聊了，跟您这样的老朋友 他俩都在洛阳，还确实能见着面，唯一的安慰在这里。哎，但是他多少有点像扶老了，你明白那个意思吗？可是刘禹锡回他一首诗，哎，就感觉豪情万丈，怪不得人家叫诗豪，是吧？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体越来越消瘦，所以那个腰带都得紧好几扣，然后头发越来越少了，那个帽子刚戴的无论多正都会偏到一边去，书也不看了，因为眼睛不行，常常搞针灸了艾草，因为这个年纪到了。经世还安世，阅人如阅川，但他觉得，但是我很有经验，我现在阅人无数，是吧？我对这个世间的事情更加的了解了，但是我细细想来都是很幸运的。最后两句是名句，是吧？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你不要说已经夕阳西下了，夕阳的时候那满天彩霞是非常绚烂的，是吧？他仍然在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有盼望？给你觉得，哎呀，你看，有时候觉得我们还不如世人这么积极向上呢。但是人还是会死，会老的。后来他写完这个之后，很快也就死了。死了之后，白居易又写两首诗，叫《哭刘尚书孟德二首》。你看这样的凄凉，对吧？我跟您一直是齐名的，对吧？四海齐名，白与刘，我们也交往了这么多年。同贫同病退闲日，他俩一起在政坛沉浮，常年被贬到外边去当个小官，他俩总是人生轨迹都很相似啊，一死一生临老头。然后他下边说的就是你和我多么的心心相印，多么的互相能够来去欣赏。第二首呢，就写到他说到莫道桑榆晚，杳杳琼泉埋宝玉，青青落井挂桑榆。意思就是说，这种日影快速的像那个快马奔跑一般，日影西去，照在那个桑榆的头上，树梢上。是为霞尚满天，但是它马上就过去了，对吧？他说这话的那个凄凉。最后夜台暮齿凄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所以无论你是有点自嘲认老了，还是不服输，我仍有余热，我的油箱里还有油，我的枪管里还有子弹，但是人都会面临一死，真到死了的时候，那一个凄凉，那种遗憾，可不是自己打打气就能过得去。所以说我们的总结是，我们因着盼望添加和复活，我们因为非常的相信我们在前头就会相见，是吧？才会真的不是那么的惧怕今生的衰老和死亡。这样的纪念、传承和交托，现在就要开始做，不要等到那时老了才想起来，我赶快读经，多记一些在脑子里。不要等到眼睛昏花看不下去这小字的圣经了，才说我遗憾记不得多少经文，现在就要多记，甚至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将这样的事情传承下去，好让我们没有遗憾。我自己就在大概是十年前36、37岁的时候，有一天夜半惊醒，就是有一个也不叫意象吧，就是一个感动，就似乎有一个声音在问我，如果你现在是67岁、77岁，你回顾你这一生都干了点什么。我可以说越思想这个问题真的是汗流浃背，是冷汗。我自己的那个灵魂似乎是从那一天开始彻底醒的，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形容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有没有那一种共情的能力和属灵的想象力，你现在就是老了，你躺在床上不太能够来动弹了，你回想你的一生，你遗不遗憾？我就是想问你，你都干了点什么？你为教会、为上帝做了什么贡献？你在什么地方荣耀了他？你有哪些的品行和美德能够被你的子孙后代 属灵的或者肉体的传承人去纪念，你又是在年轻时如何纪念你的主的？每个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著名的画家梵高有一次参观一个老人院之后，画下了他的一幅名作。如果我不把题目就打在这里，你看这个老人家他在干什么呢？有人说这在哭，是吧？也有人说他是在祷告。幸亏梵高说了他有一封信，你自己可以搜，他这幅画的名字叫在永恒之门，等于说在永恒之门前，对吧？我可以说，如果你的一生充满了遗憾，你交不上这个账，你越是这样的人，你看他越觉得他就是在哭。可是如果你真的可以像保罗那么讲话，是吧？我当守的道，我当打的仗，我当跑的路，我都已经做到了，是不是？我现在没有遗憾，神接我去，解除我的痛苦，释放我，见他的这个日子到了。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老人在这儿祷告，交托，等待上帝接他去的那个时候。所以说你看到了什么，就是说明你的心里有什么。你是遗憾的一生，他就在哭，他在哭你。你是充满了见证的荣耀的一生，你就看到他像你一样正在安静的祷告，等候进入那永生之门。所以将来不管多久之后，对你来说是一年，是十年，是二十年，三十年，你都会面临这一刻，你的永恒门前表现如何。想到那一刻，愿你能够明白今天当做的是什么。正是这经上提醒我们，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就是我们说的纪念、传承和交托了。愿上帝能够让我们在他的门前交得上这个账。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亲自的带我们进入你的永恒，也使我们就是在今天的这一刻，我们就可以努力面前。主啊，求你使我们不至于枉费光阴，枉费生命。我们深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的你所按着圣灵的恩赐分配给我们的恩赐、才能、意向和使命。主啊，求你使我们不是那闲懒的做无用之功的仆人。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能靠着你多结果子，求你能够使我们成为子孙后代的祝福，而不是绊脚石。求你能够来使我们成为他们的鉴戒，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在这旷野当中为他们铺就那进入迦南的路。主，我们愿你能够使用我们教会中每一位少年、中年和老年。我们求你让我们的教会不至青黄不接，而是能够来多结果子，而是能够来使我们的后裔兴旺，更加荣耀你名。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